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上一次呢，我们停在了37节到43节这个故事的中间，我们没有讲完。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间呢，会把这个故事讲完。那这个故事呢，是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下山所发生的一件事啊。那这件事的起点呢，是一个被鬼附了很久的孩子啊，非常的凄惨啊，他的父亲也非常的绝望。我们上次分享了众人啊，包括门徒啊，主对他们的教训，也就是啊，他们是不信，而且这个世代又是悖谬的，主一直在忍耐。我们也分享了这个可怜的父亲啊，这个父亲说，我信不足啊，求主帮助。这个父亲是和我们很好的榜样，虽然我们很愿意信，但是信不了啊。我们经常在刚刚接触福音的很多朋友里面看见这样的心呢，我能看见他们很想相信的心，但也能看见他实在信不了的那状态啊。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习一下这个父亲，我们诚实的到主面前，我们做这么一个祷告，说神呐，我信不足啊，求你帮助啊。如果神是活的，他自然就听了，他是大的造我们的主啊，他自然会照他的怜悯成就。如果他不存在，你做这个祷告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好谦卑的榜样。那第三呢，我们今天会分享这个儿子，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开始要讲的内容啊。这个儿子啊，是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来到，靠着自己来到主面前，他非常的可怜啊，已经被鬼捆绑到一个地步啊。差点就是从小到大，就不，如果不是他父母看着，可能就死了很多次了。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啊，路加的9章37节啊。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在这呢，我们看见这个孩子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啊，就是他极其的痛苦。”也是鬼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圣经特别的强调是叫重重的伤害他，到42节叫他重重的抽风，而且难以离开他。在马可福音里还提到，就是他从小到大，鬼就把他扔在水里、火里，哈，要伤害他，要灭他。其实鬼是要杀他的。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鬼附的例子呢不止这一个，很多不同的情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形。那有的时候呢，这个鬼很诡诈。他并不是来呢，我就立刻要灭你地上的性命。比方说《使徒行传》有一个鬼是可以使主人赚钱的，对吧？那保罗转身把这个使女身上这个鬼赶出去以后，这主人就跟他急了，而且这个鬼呢很狡诈的站在保罗身后，一直貌似还在说：“哎，这是神大能的仆人啊，好像还在很迎合保罗所讲的道一样。”但是这个鬼不一样。这鬼他不一样在哪呢？他真的就是在伤害这个孩子，而且是极其痛苦的方式在伤害他。那这个孩子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会时时有清醒的时候。那鬼附有的时候呢，比方说呢，我们刚刚查完的在第八章哈，在第八章的第26节啊，路加福音第8章26节到第39节呢，也有一个，那也是被鬼附。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个人里面有一群鬼，这鬼的名字叫群。但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始终是醒不过来的。啊，他是被鬼被赶出去以后，他才醒过来。所以他人看他是非常奇怪的啊，他甚至住在坟地里啊，可能也不穿衣服啊，然后力气也很大。就为什么这个不同呢？就是当这个孩子，我们说回9章这个孩子，当这个孩子清醒过来的时候，他是知道他的正常的生活是怎样， 但是，当他被鬼抓住的时候，他是极其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折磨呢，对当事人来说，大家可以想一想，是父亲也很绝望，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那个被群附的鬼哈，如果我们把他想象成是一个昏迷的状态的话，这个孩子就是一会儿醒过来，一会儿昏过去啊。但是醒过来的时候一点不开心，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痛苦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啊，我们在生命里，如果你一直是昏迷的状态，你身体再怎么痛苦呢，好像也就这么回事了。但是如果你时不时醒来，时不时再进到痛苦里去，那是非常非常凄惨的。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孩子在他鬼被赶出去之后的状态啊，他跟主会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等会儿来做一个判断。我们先来想一想，在福音书里啊，来到主面前的两种有需要的人啊。那一种呢，是他自己到主面前去的；一种呢，是主自己到他面前去的。啊，那前面那种呢，的例子就很多了，对吧？有的是，比如说大麻风，他跑到主面前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啊。”还有其他的啊，也有瞎子，耶利哥门口的瞎子啊，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都是他自己信心已经表达了。那还有呢？虽然不是他自己主动，他去不了，但他朋友抬去的，四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对吧？把房顶拆穿了。但我们也知道，这个摊子不是不清醒的，他只是瘫了，他脑子清醒了，说明这也是他的信心，他也愿意去，只是他去不了。五个人的信心一起去了，这个都很好。但是还有一种例子，这种例子呢，比如说《约翰福音》5章。那在毕士大池子边上瘫了38年的那个瘫子，不是他自己去找的，是主问他：“你要痊愈吗？”还有呢，《约翰福音》9章有一个生来瞎眼的瞎子，也不是他自己去找耶稣，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对话之后，耶稣告诉他，然后和泥抹在他眼睛上，让他去希罗亚池子洗一下，他就看见了。那还有我们刚才分享的啊，《路加福音》的8章，那一个群鬼被一群鬼附的，干脆自己都不能清醒的，这也是主去找他的。还有就是这个孩子，虽然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来找，但这个孩子自己他已经没有办法走出来了。我们想一想啊，就是假设我们是这个孩子的状态啊，我们刚才举的所有这些例子。你们都会看见，最后他们都信了，而且的见证都很美好。我们来看两个见证啊，我们先看约翰福音8章这个人的见证啊，这个叫群呢、叫群的鬼被赶出去以后，这个人是怎么样回应耶稣的呢？路加福音八章不是约翰福音八章，路加福音八章啊，路加福音八章，路加福音八章的第38节啊。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很短的两节经文呢，看见这个人被神改变之后的状态。前面看见一群鬼被赶出去的那些人都很害怕，他们要耶稣赶紧离开那块地方，那是块外邦地。唯独这个自己亲身经历被群鬼附了醒过来的人，他是怎么跟主说的？他说："我要跟你走，我恳求主啊，我要跟你走。"但是呢，耶稣却没有答应他。耶稣对他有其他的旨意。我们知道呢，我们人当意愿很强烈的时候，如果不照我的意愿做，我们人往往是会被冒犯的。即便是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他到主面前去，像不像做了一个祷告？我们好像也会做祷告，对吧？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做这事。结果发现主怎么也不开门，你会不会生气啊？就算不生气也会害怕啊。总之不是正面的情绪。 你看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就放下自己的意愿，对不对？而且他真的是按主做的，而且做的很有果效，对吧？大家不要小看这句话，他可是一开始想要跟主走的，对不对？我就是要跟你去嘛，我又跟你去就表达什么？他其实得救了，我现在知道，我就要跟着你啊。但是主却没有让他跟，然后呢，他立刻就放下自己的决定，所以他是真的跟了主。为什么？因为他不再主张自己的意思，主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是开开心心的做啊。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九章啊，约翰福音的九章。这个人呢就很有意思了，这个人在哪？他是个生来瞎眼的瞎子啊。这个生来瞎眼的瞎子呢，他甚至当时都不知道耶稣在那里。然后耶稣跟门徒对话完之后，第六节就说话吐唾，说完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有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去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洗完他就看见了，看见之后啊，这个瞎子有一个非常大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我熟悉这个故事的朋友们都知道，在当时法利赛人是不认耶稣的，对吧？哎，因为在第13节，我们知道，到法利赛人那里去之后呢，那法利赛人说。到16节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然后呢，这个瞎子的父母也不敢说耶稣是对的，他说你去问他自己，对吧？我们跳过了一些经文了，然后我们来看瞎子自己的选择是什么。看25节，这个瞎子说他是个罪人，不是，他就是指耶稣。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所以他的判断是什么呢？在九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他是个先知。所以你们可以去吵，你们可以因着惧怕甚至不敢做判断。这个瞎子说，我反正知道，我要跟着他，我眼睛以前是瞎的，我现在能看见。所以我们跟随主啊，有一类的情形啊，我们是无法抵挡的，在我里面啊，会有那团爱的火啊，会烧起来。就是我原来是何等的绝望啊，我现在是何等的喜乐。这个孩子，那个被群附的，一群鬼附的那个外邦人，还有在这里这生来瞎眼的瞎子。所以这个瞎子到最后，主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在九章的36节，他说主啊我信。他马上就拜耶稣，他信的非常单纯。你会注意到这个瞎子在这个时候，他任何神学都还没建立起来，我相信他应该不了解什么叫三位一体，他很多神学都没建立起来，但他知道对面这个人是谁。所以我们今天稍微拓展一下，解释一下这个点。一个最美好的例子是一个叫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人，因为圣经里关于这个孩子，今天我们分享这个孩子，关于那个被群附的那个人，关于这个瞎子之后都再没有别的细节在描述，但是对于抹大拉的玛利亚呢，是有清楚的描述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的最后，马可福音的最后，马可福音16章，其实我们前面分享的时候提到过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我们今天再要，还是要再把它 再讲一遍，因为这个例子实在太重要了。这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极大的鼓励啊！马可福音16章的第一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注意，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在耶稣死了以后，最后一个离开坟墓的还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在马可福音15章的47节。注意了吗？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可以看见更多的细节，就是他们一直坐在那，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当天必须要回去守安息日了，因为安息日是从当天的日落开始的。他们守到不能违反律法为止。然后呢，他们从早晨清早，天还不怎么看得见的时候就起来要去。我问大家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问题是啊，他们带着香膏去的时候，谁帮他们把木门滚开啊？16章的第3节，他们在路上还在彼此对问呢，谁给我们把石头从木门滚开呢？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不知道去了该怎么办。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这么干。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这是事实来的。会思考的男弟兄都不去了，啊，不思考的姊妹就去了啊。为什么？因为他爱主嘛，就这么简单。我爱主就够了嘛，我为什么要明白那么多呢？我明白多了就一定会更爱吗？好像也不一定啊。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天去，他还带了香膏去。假设我经常在想，假设是我自己，我会怎么样呢？我会等会带香膏去嘛，香膏也不是这么轻的，要去膏耶稣的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姆带了多少斤的香膏去，带了多少斤的没药啊？当然带了100斤的没药去。你要膏一个成年人的身体，不是香水那一小瓶啊，不是，他是要膏整个身体的话，可不是一点小东西。那我想那么重呢，我等会儿带去嘛。那我带去了，如果木门没开，我又带回来，这多不理性呢，是吧？他就带去了，谁给他开门也不管，反正我就带去了。他去，主就给他开门。啊，就这么简单。那他为什么爱主呢？圣经里也还是同一章也解释了，在马可福音16章的第9节，在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注意先，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圣经的记述都很有意思，对吧？他不会轻易这么加这么一句的。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为什么就在这个当口加这么一句啊？那我们介绍一个人有很多介绍方式，对吧？我们介绍你呢，可以说是谁谁谁的父亲，谁谁谁的母亲，对吧？谁谁的儿子，对不对？或者曾经做过什么事，对吧？那我介绍的一定是我觉得最能标志你的标签嘛，对吧？那圣灵觉得最能标志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什么呢？赶出去7个鬼。这相当于圣灵是这么来介绍他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圣经都是圣灵写的，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应该这点不怀疑了，对吧？那圣灵特别的介绍一个人和我们特别介绍一个人，那都是一样，我总是要把他在我认为最重要的来告诉对方嘛，对不对？那我要介绍你的时候，都是我认为怎么最能够介绍你，我认为最重要的标准，我来讲出来。那圣灵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耶稣曾经在他身上赶出去7个鬼。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实在太重要了，因为这就是现在眼前这个玛利亚重生的起点，这也就是他的爱的源头。 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想一想啊，我们在座的应该大部分都是信主的啊。我们想一想，你跟主的关系的基础是什么？是你为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不说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3年半里啊为主做了多少功的玛利亚？他也做了很多啊。当然，因为这一群的妇女，她是当中一个啊。这一群的妇女跟着耶稣做了很多的事，他们当中有拿自己家的钱财来供应耶稣的，啊，有一直跟随主，做服侍的。那你要提这些内容，可以提很多，为什么不提这些？我们的生命的转折点是我们为主做了多少，还是主为我们做了多少？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主为我们做的事情里，是给了我地上的供应，还是把我的鬼赶出去，哪一个更重要？鬼赶出去。我原来是死的，现在活了。为什么呢？约翰福音9章，生来瞎眼的瞎子，随便谁说破大天。事实上，他连他自己的父母的意见都不管了。他父母都害怕迫害，不敢认。他怎么说？我随便你们怎么想，反正我认准一条，我原来是没指望的。我现在有指望。我们每一个人，你若自己不去经历主的恩典，你跟他怎么可能有牢不可破的关系呢？恩典你靠别人说有用吗？主如果是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愿意跟你建立恩典里的关系吗？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去经历一下呢？好，这个经历的恩典里的关系，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死而复活的恩典呢？你可以想一想，抹大拉的玛利亚啊，这7个鬼在他身上的日子啊，他是个什么样的生活？他想过没有？神是怎么把他救出来的？好，你会说，哎，今天我没有鬼附，对，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鬼附了啊，对，你也可以说呢，我今天没有到他那种艰难的程度啊，当然，主因着他的怜悯，不是每一个人都到了这种程度啊。但是在路加福音7章，有一个有罪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用他的眼泪洗耶稣的脚，大家还记得吗？性质是不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对主耶稣的爱也一样的深呢？因为主把他灵里的罪给赦免了，因为主使得他从一样的苦难里出来了。不要认为好像只有7个鬼在我身上，我才是最痛苦的。那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赤身露体啊，人犯罪以后，良心的责备也是像赤身露体般羞愧的。不要认为只有那有罪的妇人才是这样，其实西门只会比他更坏，就那天那请客的那西门只会比这有罪的妇人更糟糕，只不过他的良心已经满是老茧了，干脆不起作用。什么是我们跟主关系的基础呢？是主救我，他赦免我的罪，他让我不再受定罪的谴责了。我们今天会不会做错事？会。但你在有主以后啊，你做错了，你跟他的关系只会更近。为什么？因为你马上又知道他为你做的价值是何等的宝贵了，是不是？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生活在被定罪里嘛。我们自己定自己的罪，也定他人的罪。耶稣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什么？大家好好想一想。没有这个啊，你不可能跟主有颠扑不破的关系的。而且这样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玛利亚，还是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他们都有个特点，就这种关系，他不受他人的影响，他根本不管别人怎么想， 如果是我，我当时我拿这个香膏去墓地的时候，我还看看别人，我觉得我像傻子一样，不是吗？别人都觉得你是傻子，你去做什么？谁给你开门？你几个女的推得动那石头吗？跟从主的人，他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因为他那一刻就是他生命的最重要的转折点的那一刻，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对他来说就是什么？就耶稣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建立起来呢？哎，我真的盼望每一个人啊，我们跟主的关系都是这么建立的。我们很多人会有很多的想法啊，这也是为什么一讲到马大和伯大尼的玛利亚那个故事，马大做饭啊，责备他妹妹，责备耶稣啊，大家总是替马大抱屈哈。就是我们不知道主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他就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可以没有。我哪怕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个傻瓜，我也要他。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9章。所以这个孩子，你可以想一想啊，这圣经里这种例子很多。你可以想一想，当他康复了以后，他跟主会什么关系？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跑来跟这个孩子说：“我有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告诉你。”这孩子会说：“我小时候被鬼丢在火里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在哪里呢？”你马上就不吱声了。阿门。我们不要去相信什么人说的鸡汤和价值观。我们只有一位活着的基督，是我唯一的盼望。这就是登山宝训，就是登山变相里的原则，不见他人，只见耶稣。好，其实这一直到第九章的最后啊，这个原则是一直贯彻下去的。我们这一段关于孩子就解到这儿，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看，9章的43节啊。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然后呢，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第二次，耶稣再一次的提醒众人啊，他是要上十字架的。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平行线，就是耶稣一面呢不断的把最重要的属灵真理启示出来，一面呢人不断的显明自己听不懂，完全不明白。然后一直到46节，直到9章的最后啊，四段全都在讲谦卑，这是一个谦卑非常好的主题。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组织素材啊，圣灵组织素材，有圣经学者这么认为，是按照主题式的，不完全是时间式的。马太福音是完全时间的，是一个是时间顺序下去的，路加并不是。所以路加有的时候跳进来的一段话呢，其实并不是前面时间之后发生的，是其他时间发生的，圣灵拿来放在这一段里讲一个共同的话题。所以从9章的46节一直到9章的最后都在讲一个话题，谦卑，不同的角度。我们今天应该讲不完，我们可以开个头。但是在这之前，你注意耶稣又讲了一遍十字架。所以十字架跟谦卑啊，永远都是连起来的，对吧？所以你看耶稣一开始，当我们这段话的起头是从9章的18节开始啊，就是因为耶稣被认出来啊，彼得认出他来是基督，耶稣立刻开始启示，他就是要上十字架的。从这里开始到登山变相，到赶出去这个被鬼附的，把鬼附的孩子的鬼赶出去，所有这些耶稣都是在反复提醒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你别的不要看，你就看他在做什么呢？他在上十字架，然后他在做这个，我也要跟他一样做这个， 对吧？就是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他。所以在这儿，第二次耶稣讲的时候，门徒还是不明白。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彼得甚至去拦住他。这次我相信彼得没敢再去拦住他，因为耶稣第一次就跟他讲啊，你撒旦退我后边去。但是呢，你没有看见门徒们就比第一次好像听明白了一点，还是不明白。那不明白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点了，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到主面前他有各种想法啊，有的会觉得我很好，主可以接纳我，甚至说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那为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这样？为什么那生来瞎眼的瞎子不是这样？我们好好想一想，什么叫做谦卑？啊，我们带着这个想法，我们往下走啊，走到46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啊，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四段，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49节到50节，第三段是51到56，第四段是57到最后。四段呢，四个角度讲人的骄傲。第一个呢，是我要，而且呢，是很容易分辨的。就是我要的那样东西呢，其实不应该要的啊，对吧？第二段呢，我们先把总纲列出来哈。49呢到50呢是别人要做的事，别人要做的事呢，而且是对的事。到51节到56节呢，也是别人要做的事，别人要做什么事呢？不对的事。到57节到本章的最后呢，又回到我了。我要什么？我要人眼里应该要的东西，我正当的需要。四个居然都在讲人的骄傲。换句话说呢，都是我们要背十字架的内容，都是要放弃的。所以，但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概念啊，主在这里是在讲他的标准啊。他并没有在讲怎么做到，我们反复提到了啊，我们负责要立志哈，我们要负责把自己交给主，做到的能力是主给的啊，我们是会，因为讲到这一段呢，其实意思就跟马太福音5章到7章道理是一样的，这一长段跟5章到7章登山宝训的教训呢是很类似的，他在讲一个属灵的要求，这个要求是给一个基督徒的。因为呢，其实某种程度从9章的中间开始啊，从耶稣显明是基督，要讲十字架开始呢，都是成圣的内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一个门徒啊，我们都知道今天有门徒培训，门徒培训啊，那门徒培训信了以后向哪个方向走呢？其实这9章的后半段是非常宝贵的内容。那耶稣看重什么呢？换句话说，他要我们背十字架，我们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对主谦卑。但对主谦卑之前，我们的状态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就已经看见了。46节起这个议论的起点是谁将为大？谁将为大？我们的起点，我们信主的时候，起点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对吧？我们就从世界出来的，我们从世界出来，自然带了世界的所有的印记。这个世界教导你的，你自然就会带到主里来啊！一开始是这样，哎呀，那世界教你什么呢？教你要伟大嘛，伟大的标准就是什么呢？别人服侍你嘛，那比方说你去参加奥运会，标准总不见得是得最后一名回去欢迎你，对吧？那得冠军才欢迎你，对不对？那得最后一名，最好不要路上不要碰见别人啊。这是我们世界的标准，对不对？那自然我到主里来，我觉得应该怎么样？那如果耶稣坐中间呢？ 那我坐他左边，你坐他右边，是吧？对，咱俩最好，那咱俩坐边上，剩下的人呢就在下面就可以了啊。我是左丞相，你是右丞相啊，对，这个很正常，大家也不要觉得很羞愧啊。主呢来讲这些话呢，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是用一面镜子照亮我们本相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呢，我们自己其实也知道不对。因为当他们争论的时候呢，耶稣问他们啊，在说什么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吱声的啊，应该是在马可里提到的。所以在这儿，耶稣看出那他们在议论什么。耶稣其实知道他们的心，然后就讲了一个很短的教导。这个教导在说什么？他在用小孩子做例子。小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能力。如果你要去奥运会比赛呢，我巴不得我去一个项目全是小孩子啊，我怎么都赢的啊，对吧？我怎么都赢，对不对？随便，反正只要是七岁以内的、七岁以下的孩子，我随便比什么哈，我都可以跟他比，对吧？我肯定比得过。所以你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说呢，没有人愿意成为小孩子，对不对？但是在这儿呢，他却说，他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会去接待一个小孩子啊，就意味着呢，那你要放下自己一切的权利的。这小孩子代表什么？代表主里最软弱的人啊，就是代表在这个世界里最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世界呢，总是鼓励你去做那锦上添花的事啊。就比方说你是冠军呢，最好呢再打破一下记录是最好的，是吧？是这个道理，对吧？就不会说你反正是冠军了，你要不去教一下小学生？不是这样的。说趁你状态还很好，再努力一下，最好破个记录，对吧？破个亚洲记录不够，最好能破个世界记录，对吧？对。那不是说，哎，你已经冠军了，要不就我们这里有一个，儿童的训练营，而且还都是不咋地的，有点残疾的，你要不来教一下？没有这样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如果肯去教呢，你就把自己放下来了。对吧？对，应该在马太还是马可里啊？他用另外的表述方式，他说凡应该是马太福音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8章啊，一个意思啊，不同的表达。马太福音的18章的第3节，马太福音18章3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两段呢基本是一个意思。这里呢断不得进天国和路加福音9章的最后一节不配进神的国，我到时候都会详细解释。大家不要误解啊，神这里是在讲一个标准，他不是在讲一个资格。他不是说呢你做到了就有资格进去啊，不是，这不合圣经，这跟他其他的教导是冲突的。这我们到时候会解释，但是他在讲一个真的圣洁的标准。这和约翰和马太福音5章到7章的那标准是一样啊，你心里做骂人的事啊，看了一眼就动一念，这就是犯罪了。这个是标准是极高的一个道理在这里。他在说呢，神国的圣洁的标准是什么呢？你要谦卑。你说我已经很谦卑了。神说那你谦卑像小孩子一样，那你就不吱声了。而且他说呢，在神国里的就是这样的人。否则呢，这你不配进神的国，你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人所有的骄傲在这句话面前应该是全部要被击碎的。如果任何人看见这句话还会觉得我大概做得到，那我说呢，这个人离天国是越来越远了。真的，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认为 你看见耶稣的教导啊，你骂弟兄是拉加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的，你还觉得好，我做得到，我可以说呢，你很危险，因为你嘴上不说，你心里任何时候起过任何的，哪怕一句国骂，你要好好小心了，那就是要受审判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国的标准是非常的高，而这样的标准呢，我们所要去匹配的路啊，就是一条谦卑的路，谦卑的路就是一条下山的路。我们一开始把自己杠在山顶上，所以现在可以往下走了。啊，你一直往下走是个很舒服的路。你越低呢，神就越高，然后神越高呢，他就会把你抬得越高啊，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啊。就失掉生命就得着生命，得着生命就失掉生命啊，就是个道理。所以在这他说你们若不回转，我们还在马太啊18章，他说你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在路加的9章他说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这道理是一样的。就你自己不回转成孩子呢，你也不可能去接待孩子。怎么叫接待？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主的服事是辖管啊，要小心。我们经常有个误解，好比有的弟兄一得救以后回去跟太太说，现在我是家里的头了啊，对对，这个要小心的哈。这个小心在哪里呢？就是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头，他把这个头当做了凯撒啊，这可是很舒服的是吧。那凯撒上哪，那可舒服了，好不容易有一个证据依据，圣经都告诉我了，我可以回家做头。圣经的头是什么？耶稣是洗脚的。他读完这一段呢，他应该回来说，跟太太说啊，我现在可以做头了，赶紧打洗脚水，可以洗脚了啊。他肯定不会这么说，为什么？因为他走到那步，他下山的路还老长呢，多少年以后看做得到吗？所以我们不要误解神说的接待的意思。接待的意思就是我得谦卑到比这小孩子还低，我才能接待他嘛。所以两句话是一个意思，就我自己回转成小孩子，然后我比他还小，我还谦卑，我才能服侍他，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小孩好像挺好骗的，其实他鬼得很，你是真的爱他还不是，他一看就知道。你想蒙他不可能，你是不是真的爱他？你还是想过来辖管他，还是想跟他开个玩笑？他全都知道，他全都知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骄傲啊！就是神说你谦卑你就谦卑，他说你谦卑成孩子那样你就谦卑成孩子那样，然后你谦卑比他还低，你才能接待他，才能服侍他。好，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九章啊，所以这个原则呢，就是最小的就最大，这是第一个原则啊。路加福音九章的第48节讲到，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凡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这个最小的呢，就是你最谦卑，你把自己谦卑成像个小孩子那样，比小孩子还小都能服侍他。然后呢，放在我们在主里的关系呢，就在主里生命最弱的啊，其实是最难服侍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呢，我们很多时候信主的时候呢，家里都是一个先信，不是两个同时信的，我是夫妻啊。那一个先信的时候呢，那先信的这一方呢，那对待不信的那一方啊，就有点痛苦了。为什么？因为对方是没信心的，或者说两个就算信了呢，他信心差距也很大啊。有的可能生命好一点，跟主近一点；有的可能就更骄傲一点。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哪一个服侍谁？哪一个呢？应该那生命好的去服侍那生命不好的，总是这个原则。所以大家不要总觉得吃亏了啊。比方说呢，一个牧师去做服侍啊，服侍这个一对夫妻，那肯定大部分的情况就是丈夫跟妻子抱怨。丈夫跟牧师抱怨妻子，妻子对牧师抱怨丈夫，这时候你觉得牧师该怎么说呢？他一定会对两个人都说同样的话， 说你若愿意谦卑，你就蒙福。你先到主面前去谦卑，你就蒙福。对，因为主会先祝福你，再借着你祝福你的配偶。但是人会觉得呢，我一谦卑我就亏了，对不对？
是的。
我亏了，我这亏大了，对吧？那我跟他低头，我不就亏了吗？你亏了，你就赚了，因为你亏了就是这最小的，你在天国就是大的。所以无非就是你两个人在选哪一个，你要地上赚便宜，你还天上赚便宜，你要地上亏了还是天上亏了，你自己选。神永远都是这么让你选的嘛，对吧？现在我把全世界都给你，但是你失掉了永恒的生命，你自己选，对不对？你要多少钱，上帝给你，但是呢，你下地狱，你两个选一个，你要现在东风压倒西风，家里你老大啊，你配偶都服你，对，那天上你就亏了，真亏了。其实就这么个道理。我们其实没必要去到神面前去争，神就是在这，神在看着我们自己，你怎么选呢？然后呢，两个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先谦卑。那我想告诉你呢，这个人就蒙福了，他在天上赏赐就是大的。因为大家在吵的话题就是谁为大嘛，是吧？对，那神就回答你嘛，那这个人就是大的。那你想怎么办？那就眼睛一闭就亏了嘛，是吧？对，然后你就赚了啊。行，这是第一个。但这个你会注意到呢，我在求的事情啊，其实是不该求的。为什么？因为这谁为大，好像有点骄傲啊。谁，我没事老去争为大，连人都知道你很骄傲，是不是？如果是吧？如果你在一堆人里面，你看这老想出头的那个，你不用他，不用大家信主，都会知道这个同志有点谦卑啊，有点骄傲，是吧？是不是？我们人都能知道，所以你在第一个例子里呢，你很容易分辨出啊这个情况，我有点骄傲。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就越来越难分辨啊。这个难度是从46节开始，一直到最后是到达最难的，是57节以后。我们看49节到50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啊，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好，这里在讲什么？开始讲别人的事了。所以中间两个例子都是别人的事。你会发现，骄傲的人啊，很喜欢管别人的事，是不是啊？对，然后呢？在49节和50节啊，他管的还是别人做对的事啊。别人事也有2种啊，对吧？你管别人做错的事啊，要更难一点，对吧？那管别人做错事你是义的，管别人做对的事你不是义的。会不会有人管？还是会有人管的。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更义。阿门，是不是？比方说呢？我觉得我很会做饭，完了呢，其实我水平一般般。我见到你呢，我觉得你这不对，你这不行，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对，其实最后发现呢，其实他比我会做得多啊，人都是米其林了啊。大家注意到这个特点没有？就是我会一点，对吧？我比那几个小孩子会一点，其实就是这样。我会吗？会。但在神眼里，其实啥都不会。但我会一点，就开始要做老师了，要教人。我教你，你看在这里看见没有？49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注意，他没有说：“夫子，我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可以禁止他吗？”可不可以这么？可不可以？哪一个更谦卑？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可以问耶稣嘛？我不懂嘛，对不对？事实上，他是在通知神的。他为什么要通知神呢？对，他觉得他一定对，是不是？我什么时候会到上帝那去显摆一下？就是我做的挺好的，我再到上帝那去显摆一下啊。我们在互相争谁为大的时候，我们不会显摆一下。我们看一下，对比一下。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9章，马可福音9章啊。 马可福音九章的33节啊，九章的34节，33节呢？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注意没有？门徒不作声，为什么他不作声啊？因为他不好意思作声。为什么不好意思作声？想当老大嘛，是不太好意思哈。这怎么好意思呢？对不对？那人都知道你这个很骄傲，那哪好意思跟主说？那这个我要把别人禁止不准传主的道，我好意思说？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定对嘛。大家注意到这两个差别没有？哪一个更难显明，更难改过来？后面那个更难，越来越难，对吧？前面容易谦卑，因为我知道我就抢当老大这事拿不上台面，不能讲的，我自己小底下脚底下争争吧，踹你一脚行了。耶稣来问我就不吱声了，因为夫子会骂我。但到这儿第49节，我老理直气壮了，我已经把他禁止了，你不用再去禁止了，我已经替你禁止完了，我一定对嘛，是不是？眼瞎了，看见没有？人什么时候很难走出骄傲？瞎了，淋漓的眼瞎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对吧？然后他看见别人做对的事，他制止了，他来告诉耶稣，你看我已经制止了。好，因为什么呢？他还有逻辑。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大家不要认为我是随便乱做事情的，每个成年人都有一个很强大的逻辑来支持他做决定。当他这个逻辑他认为一定对的时候，他这个决定他是敢拿到台面上来讲的，他是非常义的啊。我们现在这一刻还有很远地方在打仗，虽然那个战争影响的人是非常有限，但是所有的网上全吵翻了天。大家注意了没有？为什么会去吵呢？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是义的，就这么简单嘛。阿门。因为我觉得我一定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跟我们一同跟从你，他就肯定错了。哪里来的信心呢？什么才是我们一切行事做决定的客观标准呢？唯独耶稣，唯独耶稣。你不要再去找其他的任何的标准，你不读圣经你哪里做判断？你都不知道耶稣说过什么，你都不信，你都没有耶稣的灵圣灵在你里面教导你，你又没有教材，又没有老师，哪里来的自信呢？好，我们要拓展开来讲一讲，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如果说在当时，有形的耶稣在你眼前能看见，你尚且会去制止一群要做对的事情的，更何况今天有形的耶稣你都看不见，大家就知道今天的宗派之争哪里来了，是不是？我每一个宗派都认为自己绝对对，我也相信呢，我自己所信的是对的，但是我真的不敢呢，说你就肯定是错的，你不准这么做，我是不敢的，因为什么？因为自有神在那里嘛，与我何干？就好比彼得很好奇约翰以后怎么办。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怎么跟彼得说的？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地上宗派哪怕有千千万，与我何干？我跟从主就够了吗？阿们。我们太小了，我们就像人的身体，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身体有多少细胞？千千万都不止啊！我们就是一个细胞，把自己想那么大做什么？我认为对的事，我坚持做嘛。你认为不对，那你去做你坚持你认为对的事，你去做嘛，自然最终会显出结果来嘛，对不对？我们一共就3万多天，可能吵架可能就吵了2万多天，怎么办？ 那哪有时间去默想他的话呢？所以在这儿，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他讲了一条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他才是那真正带领所有的人，那唯一的一位。所以其他任何人，只要是奉他的名，注意他前面讲的是奉你的名哈，只要是奉他名做的事，我们哪有资格去论断呢？对不对？在这里面，自然会有很多教义之争。你认为，其他人做的不对，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你就努力去做你认为对的吧，是不是？那比方说，这个约翰他看见其他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他们做的不对，那你自然就看见对的是什么，否则你怎么知道他不对呢？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去制止那不对的，第二个，你去做对的嘛，不是吗？那你对的你也很花时间的呀，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所以在这儿，地上所有宗派之争就是应用这个原则，就是最好的。上一周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啊，接触到另外一个宗派，宗派因为他们所信的教义问的原因呢，他们不传福音的啊，对对，他们不传福音的啊，但是呢，他们对每一个信的人呢也是很热情的。也是非常有爱的啊，他们自己的活动也很多的啊。那我是不是会说，你们可以关门了啊？可以关门了啊！不传福音，你还开什么干什么？我是谁？我哪敢啊？那他认为他这个是合圣经的，他是真这么认为的。啊，他有他的原因啊，我们避免争吵，我就不讲了。对，虽然我不认为是这样，但是呢，我也尊重他在地上所做的事。为什么？因为至少那天他因为主的名给了我一杯水喝，所以他以后会得赏赐，是吧？圣经是这么讲的嘛，对不对？那我是去那儿，他也认这是个基督徒。也给了我杯茶喝，不但其实比茶要多了，哎呀，这是肯定比茶要多了啊，对，所以他这赏赐应该比一杯茶要多一点啊，比一杯水要多一点啊，可以了嘛，对不对？那还要什么更多呢？我们是谁？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九章，我们看51节到56节的部分。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好，在这儿呢，你会发现这个比前面那个又要更难了，谦卑要难了。我们这里在讲谦卑，所以你就知道谦卑对应的是谁啊？就这两个又给主出主意的门徒，对吧？对不对？雅各和约翰，对吧？他们说什么？咱降火把他们烧了啊！为什么他说降火把他们烧了呢？两个原因。第一呢，他们做的的确不对，不接待主，这可不是前面那个例子，前面那个是奉主的名做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什么？主都不接待，那不用说，他们肯定错了。第二呢，他们援引的是旧约圣经的例子，那不接待主，旧约圣经的确是就火降下来，50个人又烧死了，50个人又烧死了，对不对？以利亚是直接从天上叫火下来的，没毛病吗？大家可以看见啊，我们越没毛病的逻辑啊，毛病越大，对吧？对不对？小心就是这样啊，在新约里最难的也是最终最重要的就是谦卑，是对主谦卑。谦卑唯一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就是舍己嘛， 舍己就是否定你自己，放掉你的权利。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反反复复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对吧？我如果说第一次我在争谁为大的时候，我还有一点不好意思、羞耻感，从第二次我就理直气壮了，眼睛就瞎了。到第三次，我是更觉得我没问题，对吧？你如果第二次，我现在记住了，啊，做好事的人我不管，对吧？你就算他不传主的福音，给我一杯水喝，我也认了。那现在这居然还咒骂耶稣的名，这些人可不可以灭掉他们了？可以了哈，是啊，是不是啊？那今天有多少这样的人啊？多了去了，对不对？你怀着好心跟他传福音，最后被骂他，被你被他骂了一顿的，是不是可以第二天就可以不用活了哈？他直接拒绝的就是耶稣的名嘛。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这个话是很扎心的，其实这段故事啊，唯独路加福音才有，其他三个福音书都没有，所以你就会知道圣灵组织材料啊，它是为了这一个主题去组织的，它就是在讲谦卑。然后给我的感受很深哈，也让我很羞愧。为什么呢？因为主这话呢，我觉得就是对我说的，说你的心如何，你自己不知道。他在说呢，你以为你在服侍主，其实你在彰显自己的骄傲。这个骄傲在哪呢？你想做审判主，对不对？你自己想做审判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这个话呢，就平时弟兄姊妹之间讲的时候，对方就会很受冒犯，对吧？但这真的就是神的话。耶稣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他说：“你的心如何，你自己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你在替神操心，你在彰显自己想要做审判主的骄傲。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个判断，真正的本心是什么？我以为是我的逻辑，其实我们不知道，逻辑是属魂的。”真正是从灵里出来的决定，我们是要一个肉体和魂里的理由的嘛，对不对？那我举个例子哈，我假设呢，我今天呢，我是，其实我是想要，吃这样东西，然后呢，我灵里立刻做的决定就是我要吃，我已经做好了决定，然后我会怎么样？我会说。这样东西长得挺好看的，也可以做食物。吃完了呢，还可以让我有智慧，所以我就吃了。现在你知道我的名字叫夏娃，是不是？罪是怎么来的？他注意了吗？我已经想好了要吃，我就是要吃嘛。然后呢，我总是能找到理由的嘛，是不是？小孩子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这冰激凌我就是要吃，然后他就很多理由就来了啊！我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这是要极大的耐心呢、啊，来慢慢把他一个理由一个理由来戳破啊！碰到个小朋友，年轻小男孩，说他要打游戏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网上现在游戏都是上网的，我现在这是年纪大了不知道，现在全是叫网络游戏。他说我在上面可以交朋友，对，还有呢，我可以学点英语，我才来，对不对？你看，你爸爸妈妈不是让我又交朋友吗？又要学英语吗？我打游戏就都能做到了啊！你还说不上他不是什么不是来，对不对？他全对，对吧？然后你去看他什么交朋友，什么打游戏，在那杀人放火玩得很嗨呢！我们全都是这样的。所以，当他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的猜一下。耶稣就想说，你们的心是什么呢？你们的心就是被他们冒犯了嘛，就是他们不肯接待你嘛，对不对？没有哪个会说你不肯接待我，我好高兴啊，你就不高兴嘛，就这么样，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他是不是可以火降下来，可以烧一烧了，是不是？我们的心主知道，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最好的谦卑呢，就是跟彼得那样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想跟着你，所以呢，我如果做错了呢，你就拦着吧啊！如果我这个祷告是错的，你就当没听见，这是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态度。”是不是？就比如说我祷告，我说主啊，今天我传了福音，被他骂了一顿，是不是可以把他接走了？但是呢，我的心如何我自己不知道啊，你呢看着办，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就对了，对不对？因为很可能是什么？我被他骂了一顿，我很受冒犯嘛。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被逼迫的，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也非常正常，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世界的，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先看几个其他的点啊。我们今天争取把这一段解完，那下面那一段是最难的，我们留到下一次57节以后。那51节呢，在讲呢，耶稣要被接上身的日子快到了，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很靠后了，所以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应该是往南走的，从加利利往南走，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在中间。啊，加利利在北面，耶路撒冷在南面，所以他去，耶路撒冷呢是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呢是直走，捷径走撒玛利亚，还有一条呢往沿海的路走，不往那个沿约旦河的路走，去到耶利哥再进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这一次呢，我觉得哈，我大胆的猜一下呢，耶稣应该是就是选了这条路的，因为这条路呢。当时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也是刻意选的，他那个时候是往回走，救了一个叫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人啊，约翰福音四章，所以他定义呢，故意要走这条路，所以在这一次呢，耶稣选这条路走呢，应该是有教导的意思在里面的啊，但只是我们的猜测啊，圣经没有讲，所以我们不能够做100%的肯定，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就当他路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人的态度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四章那个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一开始是很冷淡的，是不愿意接待的。所以在这儿呢，因为耶稣是往南走，去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外邦人很不愿意接待。那是不是不愿意接待，耶稣就生气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52节，他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啊，应该就是几个门徒，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原因讲明白了，受冒犯的呢也是门徒。所以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在这儿，他们引用的。是旧约的以利亚，先知以利亚是曾经经历过的，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出处啊，在列王记，应该是列王记的上还是下的最开始，应该是，对，下的最开始，对，列王记下的一章，故事发生在列王记下的一章。我们时间原因就不去读了。是，以利亚的确是天上降火烧灭了这当时的50个人2次，第三次就谦卑了啊。那我们要解释一下啊，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最后要稍微解释一下区别是什么。所以当使徒雅各和约翰呢，门徒雅各和约翰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引用的旧约圣经。是对的。旧约圣经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在讲审判，在讲人犯罪之后的后果，没有在讲恩典，这就是他们误用的原因了。所以，我们用圣经、引用圣经啊，我们总是要分辨主今天他要在这件事情上的教导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要听圣灵活泼的声音。每一样的例子，每一次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能用教条的方式来跟人分享神的话的。神是活的，是不是？在旧约告诉你安息日不能做工，对吧？到新约呢，耶稣的门徒安息日搓了麦穗吃，变成可以了。所以在这里，耶稣他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他是每一次要他来解释，我们才能明白的。所以雅各和约翰呢，他们把那个例子往这一搬呢，他以为对，但他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列王记下的一章，神在教导什么？神在教导你要敬畏他，他是那唯一的，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在教导律法不敬畏、不遵守的后果，的确就是死。这个没有毛病，因为旧约就是要传递这个信息的，对吧？旧约就是在把律法的信息讲出来的。那十诫搬下来，那总不见得不做，也没什么。那怎么叫十诫呢？那神的律法是圣洁的，那这是旧约非常清楚的信息。但是在这个时代，耶稣来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是恩典吗？阿门。约翰福音3:17讲什么？他说神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是让世人因他得救的。所以定罪的事并不是耶稣第一次来的目的。所以在这里他说，主啊，你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他引用错了圣经。因为旧约有没有讲到神赦免人的罪？当然也有啊。那诗篇大卫讲了很多，对吧？大卫的悔改诗，那诗篇51篇，那他跟88做那个事，那不可能有任何赦免的，那就是石头打死的。那大卫为什么他还能求神的恩典？他知道神是有恩典的神。旧约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的一处你能看得见神的恩典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不能因着自己的骄傲拿出神的话就来用啊，对吧？撒旦给耶稣的最大的那个试探是用圣经来试探耶稣的，对吧？他说你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什么？因为神会吩咐天使拖住你啊，拖住你的脚跟啊。他引用了一节经文，你看，他说像以利亚，你看以利亚做过，就意思就是圣经我是懂的。以前神降火烧死过人，现在是不是再来一次？所以55节才说，耶稣转身责备，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啊。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是没办法讲完，因为责备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圣经啊，耶稣不太责备人的，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耶稣责备人的时候都是些什么场景啊。这要留到下一次啊，有几个例子。但是在这呢，我们把这个讲完在哪儿？就是耶稣这一次来是给恩典的，大家牢牢记住，他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啊。这句话和约翰福音3:17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牢牢记住，无论你犯了什么罪，神没有不能赦免的，只要你愿意到他那去。无论别人犯了什么罪，没有什么你不能为他祈求的。不要立刻去定罪，为他祈求，求主能带领他悔改。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也求您使我们如同耶稣那般谦卑啊，能够回转成孩子般样式的谦卑，能够服侍接待一个小孩子那般的谦卑，也求您使我们在一切的骄傲上不要眼瞎， 愿意来到您面前，寻求您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见，不是我在骄傲里，在我的逻辑里，在我的神学里所做的决定。父啊，求您帮助，也求您带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